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靠主大能拓展神国度。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处于两个国度中间，一个是世上的国，一个是神的国，也就是基督的天国。世上的国是以亚当为代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处于堕落状态下的国度。基督的天国是以基督为代表，以神为中心的，神掌权的国度。前一个国度也常被圣经称为这个时代，它是个拜偶像的弯曲悖谬的时代，也是一个淫乱的时代，是一个即将结束面临神终极审判的时代。而基督所带来的国度是已经降临尚未完全的国度，有时也称为 The Age to Come， 将来的时代。这是一个救赎的国度，新造的国度，也是会存到永远的国度。他借着主的教会在地上彰显他的全能和作为。从前我们生活在第一个国度，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但是感谢主，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并且怀着永恒的盼望，等候基督再次的降临。他要终结一切的罪恶，把世上的国变成主和主基督的国。在等候主来的日子里，我们需要靠信心在世上生活，我们需要在信心里过神国度子民的生活。一方面更多的亲近认识主，一方面学习依靠圣灵过成圣的生活，结出圣灵的果子，容神益人。我们依靠主，一方面遵循爱主爱人的大诫命，一方面遵循大使命，传扬福音，建造门徒。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The fallen world is falling onto us， 堕落的世界正落在我们身上，或者倒塌的世界正在砸向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还记得去年夏天迈阿密的一栋海景房倒塌，造成了160多人死亡失踪，160多人受伤。那据有关的报道显示，楼房的倒塌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那首先这栋楼房在最初的设计上面它又加盖了一层。在楼房倒塌前两年，检查人员已经发现大楼在下沉，也有工程师警告建筑老化必须进行全面的维修。但是 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却告知业主楼房状态良好。到了2021年，楼房在40年更新安全认证中没能通过检验，那业主委员会要求业主们承担1500万元的维修费用，导致这个维修工程迟迟启动不了，300多名住户仍在摇摇欲坠的大楼里居住躺卧，直到6月24日清晨，大楼轰然倒塌。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悲剧事件，很多人透过电视的画面目睹了当时的惨状。其实这个事件也非常有借鉴的意义。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就住在大楼旁边，知道它要倒塌，我们要不要告诉大楼里的人呢？如果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警告，离开大楼，就可以脱离危险。传福音，就是去告诉那些活在这个时代危楼里的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不会震动的国，不会倒塌的城。倒塌的世界正在砸向我们，堕落的世界正落在你我的身上，政治的撕裂，社会的纷争，媒体的真假难辨，道德的善恶颠倒，婚姻家庭观念的破坏，教育的误导，就像社会的毒瘤癌症，就像新冠病毒在我们身边扩散，越来越靠近我们。这就好比我们看到厨房的地上满了水，我们拼命的拿拖把去拖地，但是如果不把流水的水龙头关上，问题得不得得到根本的解决呢？问题的根本就是人里面的罪，是对神的背叛和敌意。这样的绝症只有基督和他的福音才能医治。传福音是生死有关的大事。目前我们教会正在积极开展幸福小组传福音的事工。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的主如何教导我们传福音，救人灵魂，拓展神的国度。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9章1到11节。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哪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纷纷往西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豫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西律说，约翰我已经宰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 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百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荣耀的高天降临这个混乱的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的羔羊，帮我们带回到神的家中。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让你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启示，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给我们力量来顺服你的心意，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享的第一点是福音传出去。基督降世的时候，神借着天使的口给他取了两个名字。在圣经里取名是跟权柄次序相关的，一定是权柄次序高的给低的取名不会颠倒过来。没有儿子给爸爸取名的，也没有孙子给爷爷取名的，要取最多也就是取个魂名，那是不算的，甚至是不敬的。亚当给动物取名，也给他妻子取名，表明他的权柄秩序在他们之上。即便是夏娃首先犯罪，但是罪责首先还是归在亚当的身上。这个原则在今天也是一样适用，妻子犯罪，丈夫要承担责任，孩子犯罪，父母要承担责任。我们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置身事外。教会更是这样，当基督被捕的时候，他让兵丁抓他，让跟随他的门徒可以得自由。他就是末后的亚当，代替末后的夏娃，他的教会承担了一切罪的刑罚。耶稣的名字不是约瑟取的，因为他没有这个权柄，他不是耶稣的生父，耶稣的父是天父，只有天父有权给他取名。这也表明了耶稣超乎寻常的出生，他是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怀孕生的，他不是亚当的后代，他不属于地上的国，他代表的是全新的属天的国度。神给基督起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他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那这两个名字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世两个主要的使命，第一就是把我们这些神的子民从处在黑暗权势下 将要灭亡的国度拯救出来，进入他光明的国度、复活的国度、永生的国度。第二就是恢复神啊，最初造人时神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让人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同在中。当然这个恢复之后的关系远比最初的关系更加的牢固、更加的紧密。最初那个关系是维系在人对神的顺服上，是可以因着人的悖逆犯罪而破裂的。但是耶稣恢复的这个关系是以他顺服至死的宝血所立的约保守的，永远不可能破裂，并且这个关系也亲密到一个无法分割的程度，就是主的灵已经以我们的身体为圣殿，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基督带给我们的天国的福音。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和他出来传道第一句话都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呢？悔改，信福音。基督不但传扬天国的福音，而且带着，而他借着医病赶鬼来彰显天国的全能。他不但彰显天国的全能，也借着他的门徒来拓展这个荣耀的国度，使万民得听他的福音，做他的门徒。在今天经文一开头，我们就看到耶稣差派他的十个使徒去向以色列人传天国的福音。那对照其他的福音书相关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更详细的背景。那马太福音的9:35-38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旅行布道中，耶稣身临其境，体会到以色列人的可怜光景，他们困苦流离。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政治上是亡国奴，没有合神心意的君王治理他们。在经济上，他们也遭受罗马殖民者的剥削。作为祭司的国度，他们的祭司宗教领袖不但没有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反而常常骚扰他们，用各种苛严的宗教规条把他们拖入律法主义的深坑，让他们得不到福音的盼望，被处在抛弃的状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基督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他要采取救赎的行动，差派门徒去宣教传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的怜悯是宣教传福音和差派的动力，他的怜悯使他与他的百姓一同受苦，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他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他的百姓。他的怜悯使他转眼不看他们的过犯，就像行淫时的那个妇人被带到他面前，他却在地上画字。他的怜悯是如此的深邃，以至于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来搭救他们。这就是好牧人对羊的怜悯。这样的怜悯最终让他走上十字架，为他的羊流血舍命。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进入主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道德完美、能力强大、智慧出众，完全是因为主的怜悯。我们从前也是困苦流离，在世界做奴隶，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在罪的深坑污泥中挣扎，处在被狮子撕裂吞噬的危险中。但是主怜悯我们，他透过他地上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来搭救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解开捆绑，为我们缠裹伤口，让我们脱离狮子坑，走出死荫的幽谷，进入神恩典的国里，来到青草地、溪水旁可安歇的地方。今天我们教会从事福音的宣讲，开展幸福小组的事工，也是基于基督的怜悯。当教会与基督枝子与葡萄树相连，基督的怜悯自然就透过教会彰显出来。主也教导我们，连续人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比蒙连续。当教会看到周围那些处在恐慌、黑暗、无助中的人，教会弟兄姐妹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怜悯。我们所在的大华府地区有几十万华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甚至不少还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果他们不能听到基督的福音，不能逃出迈阿密海滩那样摇摇欲坠的末世危楼巴比伦大城，他们最终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这就好比说，如果主的教会不在主的怜悯中向我们传福音，今天的我们又会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当基督对迷失的羊充满怜悯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他要门徒求庄稼的主，就是天上的父，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是极其的谦卑，他深感宣教工作的艰辛，没有牧人的羊太多了，要收的庄稼太多了，但是做工的工人太少了。所以他要门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祷告，他没有直接差派他们出去，因为宣教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它是父神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他必须借着祷告来发动。五旬节圣灵降临带来的大丰收是从祷告开始的，保罗的伟大宣教也是安提阿教会在进士祷告中 被圣灵差派的。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当基督的怜悯充满教会，我们的牧师长老们在今年年初带领全教会开展了为期21天的禁食祷告。在禁食祷告中，大家自卑悔改，切切寻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参与福音的事工。感谢主，在昨天幸福小组的培训课程中，有40多位弟兄姐妹被主的圣灵感动，他们积极地投身到这场拯救灵魂的战斗中，成为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更多的查经小组弟兄姐妹愿意作为支援的队伍，为前方的战士们提供祷告和后勤的援助。我们很快将看到整个教会都参与到传福音的事工中，参与到抢夺灵魂的国度的争夺战中。当圣灵预备好人心后，基督开始差派门徒。今天经文的开头，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首先我们看到门徒的人数是12个，这显然不是随便的数字，它会让以色列人毫不费力地想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是的，主借着拣选12个使徒在建立一个新以色列，就像他借着雅各的12个儿子建立旧约时代神的百姓一样，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的12个支派已经所剩无几了，大概还有2个。12个使徒基本上都来自加利利地区。这个新以色列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要突破犹太人的种族藩篱，把我们这些以色列国民之外，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外邦人带入神的国、神的家中。那这12个使徒，他们也不是族长之类的代表人物，而是非常普通的犹太人，大部分是渔夫，按照犹太的长老文士的说法，是没有学问的无知小民。他们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爱国的，有帮助罗马人的，甚至还有叛徒。我们注意到圣经这里的用词不是使徒，而是门徒，他堵住了基督徒不传福音的任何借口，因为每个信主的人都是门徒，都是主所拣选呼召的，也都是要被主差派去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都很清楚，不是单颁给使徒，而是颁给所有门徒的。只要你信主做主的门徒，你就需要以各种形式参与福音的事工，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市场。基督拣选门徒，训练门徒，他让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听他讲道，学习他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医治病人，他训练他们，装备他们，差派他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传福音 也跟随基督的榜样。当一个人信主后，他就被带进了主的同在中，他在教会听到学习圣经，参与团契，在身体里面成长，也接受训练装备，参与到福音的各种事工中。尤其是幸福小组开展以来，教会借着弟兄姐妹的劳苦，把一批迷失的羊带回神的家中，教会随即教导他们信仰的要道，预备他们成为幸福小组的同工，也装备他们成为带领小组的领袖，再把他们差派出去，进入福音的战场，为主打美好的仗，就像基督训练差派门徒那样。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主在差派门徒时也赋予他们权柄和能力。权柄就是做事的正当性， The right to do something。 能力是指做事的能力， The power to do something。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警察有权柄维持社会治安，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能力。黑社会很可能有能力维持治安，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个权柄。大陆的人可能听过这种说法，就是警察越来越像黑社会，黑社会呢越来越像警察。这就是权柄和能力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颠倒。这种情况在堕落的世界里随处可见，因为权柄和能力早已经成为人们膜拜的偶像，很多人为之疯狂。但是在基督恩典的国度里却不是这样。基督拥有一切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他不是用来辖制人、奴役人、欺压人，而是用来服侍人、建造人。马可福音十章有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他说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主赋予门徒什么样的权柄和能力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制服一切污鬼、医治疾病的权柄和能力，目的是让他们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说到底也就是去表达主对羊的怜悯，去怜悯和医治他们的灵魂，医治他们的身体。主对他们没有任何保留，他后来甚至还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今天我们教会传福音，主同样赋予福音的工人权柄和能力。当弟兄姐妹愿意为主打仗，教会为他们祷告，奉主的名差派他们，主也垂听祷告，给他们天国的钥匙，赋予他们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并且圣灵也充满他们，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当讲的话，让他们可以践踏一切蛇和蝎子，胜过一切仇敌。主也把他的怜悯浇灌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去怜悯迷失的羔羊。当十二个门徒接受主的训练装备，又被主赋予了权柄能力之后，主要他们以什么方式去传讲神国的道呢？ 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主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哪里，也从那里起行。主这样的教导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呢？首先传福音是一件攸关性命的紧迫事，不能拖拉。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间紧迫，不能耽延。如今基督作为新的摩西，更伟大的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新的埃及，就是魔鬼掌权的国度，他要门徒有同样的紧迫感。其次，传福音是基督徒常态化的生活，不是去做 cruise 豪华游轮。耶稣本人就是这样，传福音就是他的生活，怜悯医治病人就是他的生活，他不需要特别的预备。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他照样传福音。再有，传福音不是会给我们带来财富和享乐的事，我们会吃美食大餐，但是我们更在乎属灵的盛宴。我们会成为富足，那是主爱的富足，就像玛利亚，因为她在主爱里的富足，她可以为主打碎珍贵的香膏。最后，传福音也是谦卑的服侍，虽然它是极荣耀的事工，救人灵魂的事工，有永恒价值的事工，但是我们依然会遭受人的抵制、拒绝，甚至逼迫。耶稣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通常犹太人离开外邦人的地方，会跺掉脚上的尘土，来表达他们分别为圣的心智。但是当犹太人拒绝门徒所传的福音，门徒跺掉脚上的尘土，乃是警示他们，他们的光景已经跟外邦人没有任何分别了，因为不信基督就无法得到洁净，也没有办法分别为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门徒要断绝与他们的一切关系，因为耶稣还会差派启示人，甚至颁布大使命，让他们多次回去继续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幸福小组也是一样，有的 based 可能有参加好几期。弟兄姐妹，主教导门徒这些策略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需要对传福音有紧迫感。新冠病毒全球的爆发流行，夺走了5800多万人的性命，美国死亡的人数超过95万人，这里面有多少是世上的灵魂呢？传福音也应当是天国子民常态化的生活，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道，总要传福音。传福音是谦卑的服侍，一定会遭到人的抵挡。当别人拒绝福音，嗤笑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呢？不是以恶报恶，乃是以善胜恶。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 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把人带向基督。就像前面提到的，我们的主和施洗约翰是天国福音首先的传扬者。基督走遍城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他让门徒向天父祷告，求他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当天父垂听祷告，让圣灵充满他们，主就赐给门徒能力和权柄出去传道。那今天经文第六节说，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这里的翻译好像不太看得清楚果效。如果我们看平行的马可福音相关经文就很清楚，在六章十二十三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门徒的宣教是卓有成效的，他们抓住宣教的重点，就是传福音、传道、叫人悔改，这是他们从基督身上亲手学到的功课。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曾经在彼得的家里治好了他的岳母。当天傍晚呢，人们就把许多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医治好一切的疾病，也从他们中间赶出了许多的污鬼。天亮的时候，耶稣出去祷告，众人去找他，要留住他。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今天我们需要避免一种不健康的影响，就是对医病赶鬼的热忱远超过了对传福音的兴趣。我们知道神是医治者，他今天依然施行医治，他是全能的神，依然赶逐污鬼，但是我们不能够主次颠倒。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讲的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为污鬼服了他们，非常的欢喜高兴。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欢喜，因为医病赶鬼在天国的祝福中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我们也要因我们传福音信主的人名字记在天上欢喜，因为天使都会为此欢喜。传福音医治拯救灵魂是宣教的重心，因为只医治身体不拯救灵魂，被医治的人最终还是免不了灭亡，免不了遭受审判，与神隔绝。当门徒以传福音为中心，医病赶鬼的能力也伴随着他们。所以从寻求个人恩赐来讲，圣经教导我们在切莫属灵恩赐的时候，要更加切莫什么？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幸福小组就是训练我们讲道传福音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从 教会的整体事工来讲，我们既应怜悯人今生的物质的需要，更应该怜悯他们灵魂的永生的需要。 教会与世界一切组织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首要任务是传扬天国的福音，宣告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天国的君王。因为只有教会拿着天国的钥匙，如果教会不传福音，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也会失去真正改变和影响世界的能力。事实上，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门徒传福音产生的影响已经遍及犹太全地，大家都在谈论耶稣和他的作为，连分封的希律王都受到了波及。耶稣深深地抓住了他的注意力。分封的希律王是个劣迹斑斑的君王，他霸占他兄弟的妻子，犯了律法的奸淫。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指出他的罪，他竟然把约翰关在监牢。希律也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也敬畏他，保护他，他甚至听他讲道，照着他讲的去行。但是他因着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要讨好女人，在一场宴席中就杀害了为主预备道路的约翰，自己切断了自己通向基督永生的道路，最终落入黑暗的深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可能都有一个生死攸关的临界点，如果他不在有机会的日子早早归主，很可能在那个临界点被魔鬼借着罪用力一推，让他跨越了 the point of no return， 就再也回不到通往永生的路上。像希律王这样，在今天经文的七到九节里面，分封的王希律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呢？我竟听见他有这样的事，就想要见他。希律听见基督所做的一切事，再次向我们展示了门徒宣教的成果，他们宣扬的都是基督和他的作为，不是他们自己的作为。哪怕他们医病赶鬼的业绩，他们忠心传扬福音，把人引向基督，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效法的。希律王不清楚耶稣是谁，他跟施洗约翰到底是什么关系，他犹疑不定，心中困惑，他也充满了恐惧。在马太福音的14章1-2节是这样讲的，那是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知，他是那位在君王前面预备道路的人。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害，也预示天国君王会面临同样的遭遇。但是从复活的角度来讲，施洗约翰是在耶稣的后面复活，跟我们一样。因为耶稣是新造的代表，他是复活初熟的果子，他不可能是复活的约翰。 希律想见耶稣，主要是害怕复活的约翰会找他报仇。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敬拜他。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希律想要杀害耶稣，最终他也是在见过并且戏弄过耶稣后，把他交给比拉多去钉十字架。但是希律在这里代表所有的人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耶稣是什么人？这是谁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上至这个世界最有权柄的君王，下至监牢里的囚犯，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答对了，人生的一切的错误都可以被更正过来。这个问题答错了，人生所有的福分都会随风而逝。如果我们不在恩典中来寻求他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就必须在审判中去承受他的愤怒和刑罚。基督是谁的问题，也是施洗约翰在世曾经一度困扰的问题。当时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急切盼望耶稣去搭救他。审判作恶的希律王，他也曾传讲让人赶紧悔改信主的信息，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为什么耶稣迟迟不来伸手搭救？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也是我们在艰难中、病痛中、遭遇不公的时候同样会发出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感到自己被主遗忘了，甚至对信仰本身产生怀疑。这就是施洗约翰当时的光景。但是他做了一件极有智慧的事，就是没有停留在 self-pity 自怜的光景中。他派了两个门徒去谦卑地求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待别人呢？当时耶稣正在医病赶鬼，开瞎子的眼睛。那路加福音的七章二十二三节，耶稣回答约翰的两个门徒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借着他的神迹奇事，把他们引向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帮助施洗约翰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坚固他的信心。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当我们在生活的挑战中对基督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要向施洗约翰学习，来到基督的面前向他祷告，寻求答案。主一定会借着他的作为，让他的圣灵帮我们引到圣经神的话上，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当我们忠心传扬天国福音，总会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基督，人们对基督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接纳的，有抵制的，有好意的，有恶意的。希律王的反应就是属于后者。希律王杀害施洗约翰，在门徒的心中 投下了一道阴影，他们也因此中断了宣教，返回耶稣身边。十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百塞大。我们注意耶稣的反应是带着门徒暗暗地离开希律的领地，让他们可以得到修正，同时也避免卷入施洗约翰被杀可能引发的群众暴动。但是门徒们宣教引发的热浪已经席卷到他们退休的地方，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有病的人。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基督对以色列人深切的怜悯，他不得不跟门徒放弃原定的修整计划，开展他的怜悯施工，传讲神国的道，医治有病的人，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怜悯是 compassion in action， 同情的行动。透过同情的行动，神把他无限慈爱的本性向人类彰显出来。因着怜悯，神给了人类他们配得的反面。作为罪人，我们配得什么呢？我们配因我们的罪遭受神公义的审判，我们配因我们的罪承受地狱的烈火。就像希律王，他是配被砍头的，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不结好果子的树配被斧头砍伐。但是神给了我们什么呢？他依然存留我们的性命，他没有让我们承受地狱的烈火，他没有让我们被砍头，没有让我们这些不结好果子的树被斧头砍倒，因为我们实在非常的可怜，我们承受不起这样的刑罚。他还给了我们什么呢？他给了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让耶稣代替我们去承受死亡，去承受地狱的烈火，让他被砍头，让他这颗结满了好果子的生命之树被放在了斧头上。因为只有他拥有承受父神公义审判的能力，只有他拥有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只有他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柄拿回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世人的罪孽，看见弟兄姐妹的过犯，我们很容易充当审判者。但是耶稣这位真正的审判者，他却对行淫的妇人说什么呢？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因为比起审判罪人来，基督更愿意怜悯罪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你们回转吧，何必灭亡呢？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也是为什么他迟迟不来的原因。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这个魔鬼借着罪掌权的国度，充满了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他们在恐慌中，在黑暗中， 在悲哀无助中，也在狮子的坑里。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看见主要让我们看见的。求主赐给我们他怜悯的心肠，求主把他要怜悯的人带到我们身边，让我们把基督的怜悯带给他们。求主让我们看见要收的庄稼太多，做工的人太少，让我们恳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差派我们，用他的权柄和能力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拯救主迷失的羔羊，把他们领回到主的家中，让天国的荣耀在地上彰显，让主的国度不断扩张，把更多在魔鬼权势下为奴的神的百姓迁回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让主的心意在教会中得到满足。最后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啊，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充满怜悯的主，你因着我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就动了慈心，降卑自己，成为卑微的牧人，来寻找拯救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没有任凭我们落在罪的捆绑中，落在魔鬼的手中，遭受狮子的吞噬。你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你在剪毛人的手下默然无声。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战胜了死亡，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复活的大能，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你也差派我们去为你寻找拯救迷失的羊，拓展神的国度，好让他们也蒙受你的怜悯，进入你恩典的国度。求你的圣灵充满 I am 你的每一个儿女，你装备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和权柄，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你的国打美好的仗。
阿
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有报告，请等一下。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